欢迎收听 M 观点与财经 M 平方共同制作特辑，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10月29号下午一点整。本次的主题是美国大选特辑，川败之争选前预测分析。按下订阅后我们就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财经 M 平方的 Roger。这一次很不一样哦。我们在选在美国大选之前呢，我们找来就是擅长科技、商业、投资的 M 观点的大大 Mula 来联名制作本集的 Podcast。首先，我们来欢迎 Mula 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M 观点的 Mula。这次非常开心能够跟财经 M 平方一起来录这个我自己个人非常关心的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对于经济、对于台湾的一个影响的一个节目。那很高兴来到这边，那这是我们联名的制作的节目。
对，我们非常兴奋哦，因为这一次也让 M 平方的听众或是 M 观点的听众分别来了解我们两个不一样的观点跟看法，希望会有更多的火花让大家看到。那我们这次合作，我们就称它为财经 M 立方，
好 ，M 的三次方
，M 的三次方
，M 就是立方嘛，
对 ，Macro Micro 再加上 M 观点，所以大家可以来帮我们叫名叫 M 的三次方，
还有 Money，
还有 Money
M 四方
，Jason 也出来讲话了。那这一次的内容呢，其实对。不管是财经 M 还是 M 观点，我们 Podcast 两个频道都会同步的播出哦。那这次的特辑，我们就针对美国大选的选前战况来进行最终的预测。那甚至呢，我们会来讲一下美中台的关系，因为这一次的大选的结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甚至我们会带到产业的变化，甚至 Mula 对于投资的一些想法也会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那本集跟我们一起录制的研究员就是刚刚已经出来讲话的 Jason 啊 ，Jason say hi 吧。
刚刚已经直接亮相了。好，大家好，我是 Jason。然后
你们的听众应该听声音就知道是 Jason 还是 Ryan 吧？
对，应该都听得出来。
希望听得出来。
对，
好，这次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Mula， 这个算是久仰。我其实蛮常都会在关注 Mula 的一些文章啊，或是影片。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次机会啊？这次合作机会，我觉得可以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在写选举文章的时候啊，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如果我错了怎么办？或者是如果我没有考量到一些很重要的因素，我会不会漏掉一些其实很重要的关键？所以那刚好就是说 ，Mula 其实在这一块也非常，也算是耕耘了有两三个月。那很高兴就是说可以让 Mula 可以来带给我们一些不同的 view， 然后告诉用户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思考模式。
好，其实我们这一次的特辑，我们当然就是希望传达更多原本主流媒体没有提到的专业观点，然后跟一些洞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麻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两边的频道都帮我们按下订阅。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好，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主题，当然就是最重要的美国大选的选前最终预测了。那在 Podcast 上架的当天，其实离11月3号的选举的投票日跟开票日其实也不到三天了啦。那选前呢，我们针对民调啊、选举人啊一些票进行最终的分析。我们先请 Jason 好了，我们先请 Jason 来分析一下目前对民调最新的判读好了。
好，那我觉得有两个切入的角度。第一个切入的角度啊，其实我们M 平方在做分析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会关注一下 RCP 或是538他们的整合民调。当然，我们还是会考量到民调会有误差的这个事情。上一集我们就有提到，像是Nat Silver 他有提到一份800人的问卷大概是 3.5% 的误差，但是因为你有两个候选人，所以这个 3.5% 的误差其实要乘以2，这至少在最大的情况下可能会有 7% 以上的误差。OK，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分析还是based on这民调跟民调误差这个。假设，那提到一下，其实今年2020年、啊、对川普来说，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防守战吧。2016年，川普几乎是拿下所有的摇摆州
拿下，
还有铁锈带三州嘛，包括像刚刚说摇摆州，包括佛州、北卡、Ohio、Iowa， 然后铁锈带三州，宾州、威州、密西根州，他都拿下了。所以对于川普来说，这样加起来大概是306张票，他必须要守住。可能至少多数的这些摇摆州他才有机会继续连任。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自己认为啊，就是目前最新的民调可以看到密西根州跟 Wisconsin 其实已经是给拜登比较一个安全的领先优势。像是2016年，其实川普在这两个州 赢的 margin 都很小，密西根州只有 0.2%， Wisconsin 只有 0.7%。 那目前2020年拜登啊，他在密西根州领先优势其实算很大，将近有8-10%，如果你看 RCP 或是538的 平均民调，这已经超过我们刚刚说的一般误差范围的两倍。
而且威斯康星好像领先更多，如果你看那边的数据。
如果你有看到前几天有出现一个 ABC 的民调，
对，
拜登是领先17%，但其实538也有讲说这算是一个 outlier， 17%有点太夸张了。Anyway， 那 Wisconsin 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但是领先差会更小一点，大概介于到5-6%之间。当然相对来说，拜登在 Wisconsin 的差距还是比较稳定一点，大概他的通常民调的支持度大概都在50%左右。这两个州啊加起来有26张票，所以我们刚刚讲说306，假设说真的给拜登好了，就是减26，那川普剩下280张选举人票。重点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最近都已经知道，就重点就是在宾州嘛。
对，
宾州的话可能会有人说五五波，有人说拜登在民调上面有领先，有人说川普在这边还是有很多隐性选民。那我觉得如果要讲的话，拜登在这边的领先幅度已经算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了。最新的民调整合民调的话大概是介于3-5%之间。那一部分是因为被 Trafalgar 一个比较偏向共和党的民调，这个算是有点被 拉低一点，就是拜登 的领先优势算是有被拉低。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我觉得拜登跟川普在宾州几乎是五五波，就是 我不太敢说拜登虽然现在有领先3-5%他就一定会赢。如果3-5%就是民调误差发生了，的确是有可能就是偏向川普。那我觉得这个宾州的状况就是反正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对
，OK，
11月3号就知道。
我会把宾州现在是定调在真的是5%。我绝对不会一定说川普赢，或是一定拜登赢。对，所以我觉得关键其实就是在宾州，得宾州者我自己觉得得天下。那这个角度其实切入的角度啊，就是开票时间。这昨天我在听538他们的 podcast 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佛州、德州。然后北卡、乔治亚、亚利桑那这几个州啊，其实他们已经常年很习惯邮寄选票。他们的州也允许他们在选举前就预先处理一些选票的状况，比如说他们可以先把信从那个信封袋里面拿出来，然后他们可以先去核对一些签章。所以这些州他们在处理选票的速度会比较快。当天应该很快就知道这些州川普有没有拿下，川普有没有守住。我自己现在从民调来看呢、川普应该还是有机会，应该说川普应该会守住德州、Ohio， 然后乔治亚这些都蛮有机会的。那接下来佛州的话，拜登民调领先优势不是很大，然后甚至如果你看早期亲自投票的一些趋势，民主党的领先优势也没有大家预期来说这么多，所以 maybe 我会觉得川普在佛州蛮有机会的。两个州是重点。北卡跟亚利桑那，北卡、亚利桑那这两个州啊，他们的民主党参议员其实都还是有领先优势，所以我觉得开票当天，因为这几个州会比较早开出来，可以早关注一下川普有没有守住，守住是基本盘，没有守住的话，川普连任会很危险。OK， 那另外一个开票时间点其实很重要，就是密西根、Wisconsin 和 Pennsylvania 这三个州啊，他们以前处理选票、处理邮寄选票的经验不是很够。而且这三个州啊，他们通常都是要他们根据他们今年的选举法，11月3号之后才可以开始选，才可以开始处理选票。所以虽然刚刚说得宾州者得天下，但是你有可能不会在当天很快之内，就知道宾州的状况是如何。OK， 所以两个关注重点就是第一个，川普有没有在刚刚前面讲的几个红州守住，没有守住很危险。第二个就是关键还是在宾州。然后我猜最近网络上啊或者是新闻媒体有在提到川普有没有机会拿下明尼苏达或内华达州。内华达州就是 Las Vegas 的所在地。不过我现在看民调数据啊，拜登的领先幅度还我觉得还算是在安全范围之内。不过我知道米拉一定会有可能跟我不太一样的观点，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来听一下 Mula 怎么想？
好， 我其实可以讲一下，大家有在关注 M 观点，就是知道 Mula 对于美国这次总统大选有一个预测的模型。那这个预测模型，我们就请 Mula 来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他的看法跟想法好了。
好，那我先讲为什么要做预测的模型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嘛， 2016 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媒体的民调都失准了，那现在大家就很挣扎，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相信这次2020年的媒体民调。那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虽然其实很多人都说2020的这些所谓的大的民调机构或媒体都有做对模型做一些修正，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修正到底准不准确，因为这也是川普的第二次竞选嘛。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对这些民调做出一些调整的一些数据，
是
最主要是要判断有没有隐性选民的存在。
是，
那我个人是非常主观的认为说，其实川普有大量的隐性选民，这点在2016年的选举以及甚至我们在台湾，台湾今年2020年的年初的选举，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跟韩国瑜市长的一个 PK 赛里面，你就发现真的有大量的隐性选民是在如果整个大环境的媒体风向不利的时候，他会隐藏起来
不表态啊。
对，事实上你会去看，如果你去看今年年初韩国瑜市长得票的数据的话，就你就知道他比所谓的民调那时候给他的数据高很多。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这里有数据哦，就是那个联合报一般在台湾被认为是偏蓝的这个媒体嘛，联合报在选前的封关民调，蔡英文对韩国瑜是48-22，蔡英文的领先是超过2倍的哦，可是最后投出来的票是什么57-38，事实上这里有很明显将近 10% 左右的一个差距哦，所以我相信在美国其实会有类似的状况，在很多没有那么明确是非常都是，我身边都是共和党都是挺川普的州，其实那里的选民会很不想表态，而且在过去这4年啊，媒体之间跟川普的关系是非常糟的。
对，
也就是说其实支持川普的选民在接受到任何的民调电话的时候很可能都会选择不表态。然后现在的问题是，我看了一些民调数据，他们都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拒访率是多少，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必须拿包含了4年前的数据，包含了这个2018年的数据，一些数据我们来想办法做一些媒体的一些包含这些民调它哪一个是比较准哪个是比较不准的一些调整，以及我们去预测这个所谓的 shy voter shy Trump supporter 就是害羞的川普选民，不敢表态的川普选民有多少哦？所以我们后来就做出一个模型，那我的模型里面还有加进那个一些经济的数据，因为其实在传统来讲，其实在如果在经济的施政的 approval rating 很好的总统基本上都会连任的。然后而且这次的选举真的很有趣，就是所有另类的数据都告诉你川普会赢，那所有主流的民调都告诉你说什么拜登会议，另类的数据包含了有个选举模型叫做 the primary model， 就是初选模型，谁在初选领先越多，你知道川普在初选没有对手嘛，共和党没有对手，所以大幅的领先，然后那个拜登呢，这则是跟 Bernie Sanders 是中间是很差，有一度是非常拉锯，到后来才拉开，所以从 the primary model 来看，其实川普也会赢。或者是我前天看那个宾州啊，他们说有个什么饼干民调，就是卖饼干的
卖蛋糕
卖饼干，就是川普的卖得很好，拜登的卖得很烂，
对对对，
他是个另类民调，可是其实另类民调它有它的一种代表性，它只是不具备全面性的代表性，它给我们一个 glimpse， 就是看一个特别的切角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只好说，好吧，既然我不相信主流的民调，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更正确的预测？所以我就只好自己想办法去搭一个模型出来。那在我的模型里面，我原则上只预测8个摇摆州啦，就是亚利桑那，然后这个宾州、密西根、威斯康星，然后佛罗里达、
北卡，
然后明尼苏达，
多一个明尼苏达对吗？
对，多一个明尼苏达。我本来只想预测7个，但是后来就决定说，因为明尼苏达一直有人说会翻盘，然后所以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也把明尼苏达的这个模型做出来，所以我们就做出这8个州，还有俄亥俄。俄亥俄我比较少讲，因为我觉得Ohio基本上川普现在是赢定了，
稳定了。
对，所以然后佛罗里达，他其实老实讲，他在我前一两次的预测，佛罗里达都还是拜登领先。可是在最近这两次其实都已经是川普领先了，所以其实川普目前看起来，我在我的模型里面，Ohio 是他的，佛罗里达是他的，所以 Arizona 很有趣哦， Arizona 传统是红州， 就是支持共和党为主，
是，
可是这一次拜登一直领先，一直领先，在我的模型里面一直领先，直到到这个礼拜才翻盘，所以、而且可是那个翻盘现在还是五五坡，所以 Arizona 那就是有人说是因为加州移民到 Arizona 的移民很多，所以让他们的民主党的票变多了，那这是我觉得这次很可以观察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等一下再聊这个所谓的这个铁锈带的这三州了，但是下一个州是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很有趣，是传统来讲大家都说它是蓝州，所以我在第一次要做摇摆州模型、
你也不认为它摇摆，
我根本不觉得它是摇摆州嘛但是你到我身边就很多人就说明尼苏达，明尼苏达会翻盘，
会翻，
我说怎么可能，来来算一下、算完之后就发现明尼苏达这一次真的有可能会翻盘哦。我目前的我们的模型是判断是 call 川普赢的，而且不是那种五五坡的赢，是应该是会赢的。那如果明尼苏达真的翻盘的话，那最重要的影响可能就是 BLM 嘛，因为整个 BLM 的运动是从明尼苏达开始的。那明尼苏达的居民、他的中产居民也是受 BLM 的影响最大，生活对他们影响造成最大的。所以有没有可能他们这边的传统支持民主党的一些选民、这些选民因为 BLM 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相当不方便的影响，他们
比如说暴动什么的吗？
对，他们对于民主党、因为当地的州长也是民主党的、对很大多数的市长也都是民主党，他对于民主党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很不满，所以反而决定要投川普、这个我们不敢说了，因为模型不是民调，他 没办法准确预测，那这甚至这也是我们这个模型第一次被使用，所以他不准几率也是很高的、可是我觉得有机会，川普是有机会拿下明尼苏达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刚刚讲的这个铁锈带的这三个州、就是宾州、密西根跟威斯康星、这里面很有趣的是密西根一直在这三州里面是一个川普最看起来最难拿下来的一州、到这个礼拜最新的这个数据，川普还是在密西根是落后拜登的、虽然也是蛮接近的、可是宾州我觉得差距已经拉出来了，我认为宾州川普应该是会获胜的、那威斯康星这边基本上也是五五坡，可是川普小小领先、所以如果你硬要我说，我会说就按照目前的数据，我认为川普会拿下亚利桑那，会拿下明尼苏达，会拿下宾州，会拿下威斯康星，他唯一拿不下来的可能只有密西根。那基本上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川普是大获全胜，他的选举人票会拿到299张。那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模型跑出来的到这里的数据，但是跟大家更新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天的晚上，就是这个 podcast 因为我们今天录音是礼拜四，
对，
那礼拜天我们才会播出这期 podcast， 那礼拜天的晚上我会在我自己的 telegram 频道，因为礼拜五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经济数据会出来，一个是那个礼拜五的股市收盘的指数、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是那个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在这个礼拜五也会出来、那所以这两个数据会也是我模型里面的影
响，也含进你的模型里面，
对，所以这两个数据可能会有一个最后的最新的预测在这个礼拜天晚上会发表、
那我想问一下、可能让我们观众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可能 Mira 大概会挑选哪一些民调你觉得比较可信，会剔除掉哪一些你觉得过度所谓 过度偏向某一个政党的民调、
其实应该是说哈，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嘛，第一个 outlier 的数据我通常会
退除掉，
剔除掉。第二个是，如果这个民调机构它不是常态性的在做民调的话，我也会剔除。
了解，那你、可不可以让我们，比如说让我们了解一下，你觉得川普这个所谓隐性选民的效果、大概会影响民调多少个百分点？
我跟你讲，每个州都不一样。
是，可以让
我觉得每个州都不一样。像以宾州来讲的话，我认为宾州的这个所谓的 shy Trump supporter 影响民调的影响大概就是4-5% 之间，4-5% 之间。
所以如果像我
们刚刚讲，但是有的州很高，像佛罗里达就没有很高，佛罗里达这边的影响其实就没有很高。
了解。所以像我们刚刚讲，不管是误差。maybe 3.5%-7% 都可能、再加上一些 shy Trump supported effect、可能就会让选举的结果导向另外一边。
我觉得两方去提到，不管是从民调还是从 Mula 这边去做的这个模型来看的话，其实这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摇摆州、不管是刚刚 Jason 提到的或者说 Mula 提到的这些摇摆州现在的状况。我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次在提前投票上面、其实已经有非常 多的人去进行。这一次已经有大概截至目前啦，我们现在录制的时间的话，其实已经7000万人了，可能最后的结果是8000万，甚至9000万人做提前投票，其实已经超过2016年提前投票大概6000万这样的数目了。所以有很多的媒体就把预测放在提前投票上面。那我相信在 M 观点或者说在财经 M 平方这边，其实早就有在聊就是提前投票这一块。Jason， 你对于提前投票这边的想法是什么？能预测多少？
好，我觉得主要两个点可以讲。第一个是，我先讲我看到第一个现象，就是其实民主党没有比原先预期的那么热情在提前投票或邮寄选票，反倒是共和党的提前投票很热情。不是透过邮寄，而是直接亲自去投票所
在投票。
这是第一个观察到的现象，等一下再细讲。第二个观察，第二个我想要讲的是啊，就是提前投票啊。从我知道 PTT 上面很多人在拿提前投票来预测，比如说佛州
的还有迈阿密
的状况，但我是觉得这个预测啊，牵涉到太多变数，牵涉到太多可能性，就有点像是券商在估目标价嘛，就是基本上你想要什么数字，我都可以给你，所以你的假设如果最后是错了，那你选举结果当然是有可能，就是你会估出来是错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建议大家不要太关注就是提前投票数据然后来做预测。 OK， 这是两个我想要讲的。回去一下刚刚讲的，就是为什么说民主党提前投票没有那么热情好了。那目前有在公布很完整的提前投票资料大概几个州啊，包括佛州跟北卡，然后Iowa 缅因州跟宾州应该都有公布邮寄选票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光看佛罗里达就是可以看到一个蛮特别的状况。
是，
那目前以佛罗里达州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把分母当成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注册选民，然后分子当成是提前投票的数据的话，民主党吹出了 53% 的注册选民，共和党吹出 50% 的注册选民。其实民主党在这边的领先优势没有到很大。
是，
然后跟之前做民调的一些调查不太一样。PO 就 Pew Research Center 之前有问说，发现大概 73% 拜登支持者表示他们愿意提前投票，川普支持者是有 45%， 但是这跟我们目前看到的数据不太一样，也就是说民主党没有那么热情。那至于民主党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去提前投票，或是在反而在大选当天才出来，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变数很大。这就连到我们刚刚第二个想要讲的，就是因为你有太多东西要预测，你不知道民主党共和党最后的投票率会是多少，就是整体的投票率。Maybe 民主党 80%， Maybe 共和党 85%， 但他 always 会有一个不确定性。我觉得我很难去很斩钉截铁的说一定会是这个数字，因为如果你如果想要针对你的预测结果做一个比较偏向某一方的预测的话，就会影响那个结果嘛。这是第一个，就投票率你不知道。第二个很重要的点是独立选民的投票意向，你也不知道。很多人会说是五五波，但就我在观察一些民调，你可以随便去找一个民调的一些比较详细的数字，独立选民不会是五五波。我猜啦，我自己觉得独立选民可能会比较偏向拜登一点。我之前就看一篇北佛罗里达州大学他们做的民调，独立选民大概50%支持川普，50%支持拜登，40%支持川普，然后有大概3-5% 的人还没有决定。但这只是一个民调，有可能不一样的数字。但重要的就是独立选民不会是无波，而且你现在也不会知道独立选民他的投票意向，所以单纯用提前投票来预测我觉得是有难度的。那再来就是就算你注册民主党或你注册共和党，你也不一定要投那个政党的候选嘛，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脱粉的现象。但脱粉的数据的比例不会太高，最多就是1%，不太可能50%的人都脱粉、OK， 所以我自己觉得提前投票数据有一点很难预测。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虽然很难预测，不过川普的确在佛州还是有机会拿下，就如果从目前的提前投票数据来看的话。
Mila 呢？ Mila 对提前投票，
我一样讲一下佛州的数据好了，因为现在看起来佛州是被大家分析最多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数据，
票数也多啊。
就像宾州，它只有公布 mail in 的投票，没有这个 impersonal 的 early vote， 所以其实佛州是两个数据都有公布的。那其实就先讲 Jason 刚刚讲的，就是独立选民到底会投谁？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有趣的点，就是 我们如果是在民调里面说，哎，你是不是独立选民？他们是怎么得到？他们是问你嘛？哎，请问你是共和党的选民吗？还是你是独立选民？他是问你。嗯。可是事实上，如果以投票的这个 voting 的数据的话，他是你要去 register。你在那个美国，你去 register， 我是共和党的选民，或者是我是 independent 的选民。我觉得其实某一个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说我是共和党的选民，还是你自己去做 register 的时候，我觉得你选择不一定是一样的。
嗯，
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两边的一个差距状况啊。我觉得我观察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佛州，佛州有个很重要的民主党的票仓是迈阿密。
嗯，
迈阿密这边的投票的早投的数据有点有趣，就是理论上哦。迈阿密本来就是民主党的票仓，所以他得的票数民主党应该要比，那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不是真正得票，因为没有开票，我们讲的是 register 的这个民主党的邮寄选票或者共和党的邮寄选票，民主党的早期投票或者是共和党早期投票，理论上民主党应该要维持2016年的那个大胜，
对
不对？
嗯，
没有哦，现在出来的数据其实是没有像2016那样子的大胜的，
是，
特别是今年，你知道今年就是拜登就是一直鼓励他的选民要出门
vote
对不对？然后又没有的，对不对？
嗯，
所以其实理论上，如果我举个例，本来如果在这个地方之前是73的话，你早期投票出来应该开个82才对的吧？
嗯，
就结果呢，现在数据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看起来民主党在迈阿密这个票仓应该是被川普追进了不少。
嗯，
那如果 我跟你讲，这不能代表整个佛州的趋势，因为佛州有很多的不同的 county， 每个 county 有的变心的比较多，有的变心的比较少，
对，
可是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有个比较大的趋势，就是因为佛州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拉丁裔的这些
比较集中的 county
古巴来的这些移民，而这些人他其实是很在意这个拜登跟这个中国之间的这种纠缠不清的一些关系，所以我觉得在一些其他的一些数据里面，我们发现其实佛州的拉丁裔今年比起2016年对于川普的支持度是拉高很多的。
是，
那这样子其实，所以我也认为川普拿下佛州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回归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我跟 Jason 应该有个共识，就是决战就在宾州了。
嗯，
决战就在宾州，因为即使我刚刚把威斯康星、密西根好一个扣给川普，一个扣给拜登，但是这两周就是比较五五坡，那最关键就是宾州，谁赢了宾州谁就赢了。
嗯，其实宾州的票数也选举人票也算多了，
20票。
那我来总结一下，刚刚不管是用Mula 刚刚提到的他自己的模型，还是说 Jason 用民调的方式，然后用其他的 third party 的方式来佐证，基本上我们都不是能决定最后谁当选的那个人，我们把我们的一些 philosophy 告诉了我们听众朋友。那现在可以来关注的，不管是刚刚讲的已经是川普超越一点点的佛州，川普有机会拿下佛州，或者是刚刚提到得宾州者得天下的宾州，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关注这些摇摆州，尤其是这两个州的决战状况，那就跟我们一起发了我们的频道来追踪。那两位还要补充吗？没有，我们要进入下一个主题了。
我补充一个点好了，好，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听我们讲这个节目就说啊，我们讲的一定是对的，事实上我们讲的很可能被打脸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下个礼拜开票出来打脸，那欢迎大家来打我们的脸，没有关系，
麻烦五颗星评价，然后在下面评论好吗？一定要五颗星再评论好吗？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主题咯。
好，
好，紧接着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讨论一下美国大选之后的结果的对中政策，然后以及对一些产业的一些影响。我们现在来讨论对中政策好了啦，就是我相信不管是 N 平方或 N 观点，在这一次的选举就针对川败两方的外交啊和对中的政策有进行过一些分析。我就想要先请问 Mula， 就是在拜登跟川普在对中国的态度上啊，不管谁当选，对中国的影响或对中国的态度会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对中国差很大。我认为啊，如果川普选上的话，他一定会维持现在对中强硬的政策，无论是在经济上面或者是在军事上面，甚至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啊，其实川普很想要在南海挑起一个跟中国的区域战争。
嗯，
当然这个讲法当然有点夸张，因为有谁想打仗，可是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一个事情。
嗯，
因为川普他的着眼点是这是一个中美争霸的格局。
嗯，
而美国要持续维持未来30年50年的独强的话， 必须把中国打垮，并不是让他暂时听话而已，是最好从根本上打垮中国竞争的能力。就像美国在1980年代把日本打垮一样，
是
就像美国在2010年左右把欧洲打垮一样。所以这个对于川普政权或者是共和党的信念来讲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是拜登选上的话，事实上我觉得民主党的政策本来就比较没有说要把中国打垮。虽然美国现在整体的民意的确是反中为主，可是那不代表民主党执政之后就说啊，那我也要跟共和党一样把中国打垮，对不对？他就说很可能中国只要做出一些表面上的让步，拜登政权可能就愿意接受了。这是民主党传统的外交模式，就是好，你愿意守规则，那我们就好好的坐下来谈个朋友。问题是等到十年之后你发现原来中国都没有守规则的时候，你来得及吗？
来不及。
你来不及啊，中国加入 WTO 之后答应了多少事情没做到的，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拜登政权一上任啊，我觉得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是会有明确的改善的。中国一定会马上释出善意，然后拜登这边也会，他可能不会马上就走得很软，可是就是哦，你也拿出诚意了嘛，那我也会慢慢的收手。而这件事情对于台湾来讲就是很不利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谈到这个美国跟中国关系，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台湾，因为我们也是这三边关系的一份子。那我觉得台湾呢，我们很寄望的一件事，虽然这件事不一定会成功哦，就是台湾跟美国的一个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
是
在川普现在的任期，他们是释出了多次的善意的，虽然我们也知道嘛，他们的首席的商业谈判代表赖海泽是不太同意这件事情的，因为他觉得会破坏了中美贸易战的一些结果，
但他们国务单位都愿意啊，
对，他们国务院很想要，那所以这件事情是有谈的空间的。可是我告诉你，拜登一上这个谈的空间就没有，
谈都没得谈了吗？
谈都没得谈了，他为什么要为了跟台湾的关系打坏跟中国的关系呢？毫无理由。对于民主党的政权，对于拜登的政权，没有理由要，他们可能还是会防范中国一部分，
是
，中国崛起他们不可能不防范，
对，
他们也的确有可能没有像奥巴马那个时代那么样亲中国，可是一样的，他会选择战场嘛？对他们来讲，台湾不是一个需要去签一个双边贸易协定来触怒中国的一个地方嘛。所以如果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川普当选对我们的经济以及对我们的国防都会是比较有帮助的。
加分的。那 Jason， 其实我们在N 平方推出的美国选举经济学的文章里面，有特别针对拜登的外交团队有进行一个分析，包含了拜登的外交五虎的团队啊，他们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Jason， 你来说说看好了，你对于对中的政策的看法吧。
好，那其实为什么要去看拜登的外交顾问团队啊？其实我可能 maybe 各位有听过一个理论叫五人平均理论。五人平均理论，你如果用中文简单意思就是物以类聚啊，或者是近朱者赤近墨者红。五人平均的概念是说，你会是你五个最亲近的人的平均值或中间值都可以。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啊？是有一天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川普的经济政策很多时候是受到 Peter Navarro 还有 Larry Kudlow 等经济顾问严重的不能说严重影响，
影响比较深，
很深层的影响了。那其实拜登是个他自诩为自己是一个外交政客嘛，他以前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所以我们可以预期说，如果拜登真的上任啊，他应该会是外交治国。假如说川普是经济治国好了，那拜登就是外交治国。我们先不讲他的外交政策好或不好，或者是对台湾好不好，但我们可以预期说他会比较偏向
外交，
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拜登他身边有什么样的人，其实这就会影响到他未来做决策。那其实有一个网站叫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他们今年就报道说，拜登现在的外交顾问团队有2000多个人。那2000多个人怎么看呢？其实我们只要关注最上面的五个人是谁就好，尤其是这五个最有可能影响对华或者是对亚洲还有对台湾中美中国的政策的人。五个人分别是谁？第一个人叫Anthony Blinken， 不要把他跟那个最近很红的 Tony Boblinski 搞混。Anthony Blinken 他是前副国务卿，以前 John Kerry 在当国务卿的时候，他就是副国务卿，这是第一个人。 第二个他是第二个人叫 Jack Sullivan， 前也是拜登的国安顾问，嗯，然后在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Susan Rice， 然后对华政策两个专家，一个叫 Kurt Campbell，嗯，还有一个叫 Eli Redner。 嗯，这五个人呢，如果川普是拜登上任的话，他会影响拜登的对华政策。那我们可以从他们过去的一些公开发言，然后媒体投书，大概可以知道一下拜登未来的对华政策的一些走向
了。嗯，
那我觉得我们整理出来第一个重点就是，其实他们也知道，就是说中国崛起是一个挑战，然后他们，但我自己认为，民主党不认为美中关系未来要走向冷战。嗯，那其实 Eli Redner 他就有讲到啊，其实中美关系啊，未来不应该是围堵政策，也不应该完全是接触政策，针对不同的议题要有所不一样的回应。比如说在 maybe 中国贸易或是南海议题上面，美国应该要比较强硬一点，可是对于防疫、对于气候变迁或者是 防止北韩核子扩散这些议题，美中应该要合作。这个可能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一些差别所在。当然民主党这些人上任，啊，到底能不能有效抑制住中国的崛起，然后让美国维护他们的经济霸权或者是军事霸权，有效性，他们政策的有效性，我先质疑，因为我觉得很难说，甚至的确有可能美国如果民主党上任，美国是压不住中国崛起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最近 Ray Dalio 一直在讲中国崛起的这个议题嘛。
嗯
OK， 但至少我觉得民主党他们是知道中国崛起是个问题啊，也是个挑战。
嗯，
第二个跟第三个重点啊，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在看民主党这些人，他们到底对于中美贸易战还有华为禁令的影响会是怎么样子。我们看起来就是他们其实是有点想要把贸易关税作为谈判的手段。这虽然说民主党啊，拜登啊都讲说过就批评川普的关税政策，但看起来他们其实不需要，假设说他们上任，他们不需要一上任就把关税拿掉，
解掉，
反而是可以拿来做一个贸易谈判的手段。所以你可以说民主党有点，你可以说他们有点虚伪，他们虽然前面在批评，但后面又说哎，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个东西的。所以至少我觉得可能短期之内贸易关税不会直接解除，但还是会往慢慢减轻的角度这个方向走。
嗯，
第三个其实重点是华为禁令嘛，华为禁令会不会继续延续？因为好，我之前有买到一些股票，然后跟可能有一些华为的铺钱。那其实看起来这些人他们也不认为华为在5G 还有通讯上面的一些建设应该是要让他们放行的，尤其像是 Susan Rice 跟 Antony Blinken 啊，他们都认为五眼联盟、美英澳加纽这些国家不应该使用，不应该使用这个华为的5G 通讯技术，对啊，所以我自己是看起来，其实华为要放行还是不太可能。
嗯，
那最后讲到一下美中台关系好了。
嗯，
其实先不要讲民主党会卖台，我觉得讲卖台可能有点太严重了，但是我觉得台美关系的确是有可能会倒退。像 Blinken 啊，我觉得他讲的话已经蛮明显的。他今年有讲过啊，就是他有称赞台湾的防疫成果啊，他说台湾美国应该要坚守台湾的民主。
嗯，
但 Blinken 他一直以来他都讲说台湾是中美关系处理下的一个成功案例。想一下，他是外交官，我觉得他讲这句话已经很明显了，意思就是他觉得台美关系应该要回到过去比较策略性模糊，甚至要回到过去一中政策，不会像川普政府一样这么大力的支持台湾。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讲台美关系的话，的确是有可能倒退了，但是至于会不会卖台，我就觉得不好说。我当然是希望不要。OK，
好，所以刚刚讲的这三方关系呢，我很快的 summary 一下。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川普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势必会保持现在就是比较有竞争或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相对来讲当然会比较独厚台湾。
我补充一下，我呼应一下 Jason 刚刚的讲法，因为 Jason 刚刚有讲到民主党上台之后可能对于关税的一些政策嘛，
是，
那事实上刚刚 Jason 讲法就是他会用关税去交换中国 maybe 给他们给美国一些利多的一些条件，是这样子。可是，这其实跟川普的策略就是完全不一样。川普他用关税在打击中国，最重要的他是要压制外商对于中国的投资， 所以它必须造成对于投资中国的不确定性、
让外商慢慢撤出。
从2019年到2020年上半年，你如果去看中国的 GDP， 你会发现外商的投资就变少很多，
比例变少。
为什么？因为我不敢投资。你明年美国又加税，又一下减税，一下加税，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的打击是很大的。可是今天如果关税就从此不动了，或者是会越来未来只会越来越少，那是不是又给外商回去投资中国，
意愿加高，
成为一个反正未来风险只会降低，不会变高。那这件事情就无法压制中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民主党的政策跟共和党政策的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共和党着眼的就是美中争霸，一个长期的20年、30年必须把中国打下去的这件事。可是民主党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他们
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有效，
他们不会狠狠的打下去。
对，
我觉得差别就是这个样子。
我想再补一个小八卦吧。刚刚一直讲到 Anthony Blinken 这个人到底多重要，他其实是拜登以前在参议院外交他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他是他的协手，后来变副国安顾问，再变到副国务卿，就是国务卿之下嘛。那其实很有趣啊，2016年啊，这些民主党的外交国安顾问都失业了嘛。那这些人他们后来去干嘛？ Anthony Blinken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台湾有点小危险的地方，他后来跑去开了一个政治顾问公司，专门辅导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OK，
这个点到为止。
OK，
代表中国政商关系雄
厚
啊。
的确，他们就是在贸易战之后帮助很多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所以again， 我觉得还是可能对台美关系会有点小小的，对吧？OK， 已经不是小小，不太好。对，
好，那跟我刚刚的结论其实是不变的哈，大家就持续来关注川普跟拜登最后选举到底谁上，那对他们的关系一定会有一些变化的。OK， 那我们来讨论最后一个题目好了，我们在选举的结果会不会有一些产业的波动？那我很快的讲一下，其实两个频道的听众都很关心这次选举会造成特定的产业会有什么影响啊，包含了拜登比较亲近就是新能源，川普石油业，或者川普对其他的产业比较照顾。所以我想问一下，先问 Jason 好了，如果拜登上台之后，好，如果是拜登赢了，拜登上台之后针对绿能、汽车跟石油业会造成什么影响，或是有其他产业可以来讲？
好，先讲一下这个政策的冲击啊，跟长线其实还是两回事啊。就是 我举个例子，川普上任之后大力支持美国石化能源业嘛，他虽然很支持，可是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S&P500 里面能源业的表现是其实是最差的，金融业也是啦。就是川普虽然当时减税对金融业算是利多，但长线来就到目前为止，其实金融股的表现不是很好，
很强势。
对啊，所以短线的政策冲击跟长线的公司获利生产力或者是技术优势其实是两回事。但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真的拜登上任，他做了哪些政策可能会对哪些产业类股有所影响。然后我们可以分成可能三个大区块。第一个区块当然就是不利的，第二个区块是没什么影响的，第三个区块是有利多也有利空。好，那影响最多就是不利最多的，其实跟大家想的应该差不多，就是能源类股，石化能源类股最差，可能差最多嘛。拜登相对来说比较支持绿能，比较想要禁止在联邦土地上面允许新的页岩油开采项目，那这绝对是对美国石化产业，不管是上游探勘开采，或是中游的运输产业，都是不太有利的。
有，他上次在辩论会的时候有不小心表态，
对啊，他不小心说溜嘴了。那第二个，其实拜登上任的话，或民主党上任啊，可能还是会加大一些像是管制吧，不管是对金融业或是科技业的管制，都是金融业的话，像是十年前零八年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啊，民主党就加大那个 Dodd-Frank 法案，基本上就是扩大监管金融产业。那科技业也是大家最近都有在关注嘛，不管是几个最大的大型科技巨头，脸书、Amazon、Facebook、Google， 或是因为最近 Twitter 在那边做言论审查的关系，所以这些科技类股基本上还是有可能会受到政府的管制，然后来加大他们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啊，其实拜登一直有在提说要增加公司企业税嘛，从21%，他想要从21% 扩大到 28%。 虽然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这跟他有没有拿下参议院有关， but anyway， 如果 21-28% 刻下去，一定对科技业还是有影响，而且拜登又很想要刻这些大型科技企业逃漏税的问题，像是他有提到 15% 最低企业税，或是 21% 的海外利润税，这些都对大型科技股其实是有影响的。好，这些可能是比较不好的产业，那比较好的产业或者是比较没有影响的产业，我们特别有提到两个，一个叫 REITs， 它的产业啊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们不用缴税，他们 90% 的利润啊是要分配给股东当做股利，所以课税基本上课不到他们，那课不到他们的意思就是相对来说当然就是比较好。另外一个是公用事业，就像发电业，发电业的话，因为如果拜登上任，他会支持绿能嘛，水力发电啊，或者是像天然气这些工艺，对，风力这些的发电供应商，可能来说就会比较受惠，至少比较不会受到太多的介入。那有一些比较 mixed 的，像是医疗保健业，就比较有利多也有利空，
一半一半啊，
对吧？因为像是拜登他们民主党一直想要扩大健保嘛，不管是扩大欧基健保，或是增加更多人来纳保的这个纳保率。如果增加纳保率啊，至少会对可能 maybe 是医疗器材的产业相对来说比较受惠。可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一直都以来都想要做美国的药价改革，尤其民主党他们想要开放国外进口药物啊，或是限制厂商在药价涨幅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对大型的科技药厂或者是生技公司有所影响，但至少这个影响可能是要等到maybe COVID-19 的疫苗出来之后才会比较有影响。刚漏掉讲一个，其实拜登他们想要做基本工资，把基本工资调到15块美金每小时。那这其实对一些像是非必需性的消费类股，餐厅啊、零售啊、衣着，他们公司的净利都会有所影响嘛。那除此之外，像是什么工业类股啊、原材料类股，这些也会受到基本工资的影响。那这些可能也是不利的一些的状况。所以总结来说的话，能源、金融、科技，刚刚讲非必需性消费相对来说比较不好。房地产、公用事业影响比较少，影响比较少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利空，利多的一些消息。医疗保健 mix 有好有坏。
好，那我们来反过来问一下 Mula 好了，如果川普当选的话，那哪一些产业会受惠？你的看法是什么？
好，那虽然你问我是川普当选，我还是先讲一下我对于拜登当选之后美国经济的看法。
好，
我觉得第一个是无论是川普当选或者是拜登当选，那长线我还是都看好美国的经济发展的，因为美国现在整个经济成长发展的动力主要是维系在它几个科技巨头上面，而当这些科技巨头有竞争力的时候，整个产业整个国家的产值都是会往上升的，所以长线我是看好他们的。但是我呼应Jason刚刚讲的，我觉得拜登他的这个税的政策啊，事实上会严重重创未来美国的经济的一个发展。那包含了这个，如果他真的成功的把企业所得税从21%拉到28%，以及包含了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最低工资，这个其实都会让美国未来的经济陷入更难成长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如果拜登当选的话，我自己会一部分在美股的投资，我个人会撤出的。我会把它一部分移到所谓的这个 VT 这种世界的股票的一个 ETF。那接下来讲川普如果当选，对哪些产业最有利呢？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所谓的军工跟太空产业，因为其实川普是非常大力在发展，他甚至成立了太空军，就是他们的第四个军种，
第四个军种，
就是海军、空军、
陆军，对，然后太空
那个陆战队以外，第五个军种啊，对，他是第五 Space Force。所以其实川普是非常重视军工跟太空产业的。那所以其实如果川普没有当选的话，其实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政府的预算的分配。拜登当选就会有更多的钱放在什么 healthcare， 放在这些 social security 上面。但是如果是川普当选，他就会有更多。包含了一些实业的发展，包含了这些美国的一些军工产业，这些研发军事力量的建设，那我觉得对于军工产业应该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利多了。那另外一块呢，是很有趣的是， 刚刚这个 Jason 讲说房地产在拜登选上会受惠、嗯、我个人觉得川普选上的话这个房地产也是会受惠，
也是受惠
对，因为其实川普是一个非常喜欢低利率的，你知道之前呢、啊、
对，
就是那个 Powell 一直升利率，在肺炎疫情之前
啦，
哇，川普气死了你知道吗，他就是希望要低利率，他就觉得零利率环境超棒，那跟联准会的看法不太一样，
对，
那川普选上的话他会想办法尽量让美国经济维持在低利率的状态、
嗯、
那这样子当然是对于像这些资产价格，特别是在不同的资产里面，我觉得房地产很可能是最有潜力
的、嗯、
所以事实上如果你问我川普选上哪些产业会受惠的，我举个例，像刚刚这个杰森说川普大力扶植这个石油产业，
是，
可是石油产业这些公司就一定会比较赚钱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川普他扶持石油产业的原因就是他希望美国能源自主，
对啊，
能源自主，我们不用依靠外国、嗯、那至于这些公司能不能赚钱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嗯、
对不对、
嗯嗯、
那所以其实军工产业房地产是最能够明显从川普重新当选获利的，那其他产业就不一定了，我觉得不是看政策是看竞争力，像我刚刚讲的美国过去十年的成长来自于科技巨头，
对，
那我觉得科技巨头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最微妙的一个状态，好像哪一个党选上他们都会有点惨，
会被打一下
民主党非常想要分拆掉科技巨头，
对、
哦、所以如果今天拜登上了、嗯、有没有机会 Google 被分拆掉、嗯、有没有机会 Facebook 被分拆掉，我觉得都是有可能，有没有机会 Apple 也被分拆掉，
嗯，
不过其实我想补充一个，就是像当时不管是2000年啊2008年或者是经济大萧2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其实政府都有想要拆掉金融类股，像 JP Morgan 跟 Morgan Stanley 就是当时被拆掉嘛，就被投资银行跟商业银行必须要分家、
嗯、
但其实拆掉之后这两间公司还是一样蒸蒸日上，活得非常好，甚至业绩有更好的趋势，所以 也想问一下 Miu 老师，觉得如果真的分拆了，对于这些科技巨头的影响竞争力或他们的技术优势会有所影响吗？
我觉得会有影响、欸、因为其实我觉得金融业跟科技有个很大的差异，是科技、哦、我们讲现在讲科技比较是这种偏软体跟 internet 的科技业，
那
科技业它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
嗯
嗯，
也就是说我今天扩展一个市场，我可以一瞬间就扩展的很大，
嗯，
然后所以其实当它拥有强大的力量的时候，它是有能力去吞吃各个产业的，
嗯，
那金融业比较没有这样的特性、
嗯、
金融业它无法完全深入跟改变你的生活，但是科技产业是可以的、
嗯、是，
所以这也是他们很多人担心科技巨头的原因，就是担心它太大了，大到我们的人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他的手上、嗯、
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反托拉斯的这些事情，
可是这也代表他们有很强的动力要去、
嗯、整合力
去 push 这件事情、嗯、而这个 push 会无论是在我们人类的整体 welfare 的成长，无论是整个这个产值的成长，我觉得全部都是在这样的野心下才会被 drive 出来的。如果我们告诉你说，哎、欸，你以后可以赚很多，你赚的钱 50% 政府要抽走、哦
嗯、
而且未来你这件事你做很大之后，你其他领域都不能做、哦、因为我要像当初金融业那样限制你，我要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分开、
嗯。
所以呢，一旦你会你社群网络很强，我不准你做电商，
嗯、
我不准你做什么，哎、欸，不行，不准。
嗯，
那我问你，他们为何要扩张？
意愿就降低了。
他要扩张这件事，就是当我社群网络很强的时候，我要进电商易如反掌。
是
我搜寻很强的时候，我要进哪一个领域易如反掌，
是
我每一块称霸之后，我不是只是称霸这个，我接下来我都可以很顺利扩张我的版图，而那个东西提供了他们非常大的愿意去投资、
嗯、
愿意去创新、
嗯、
愿意去拼命的去成长，
嗯，
而当你把这些东西都拿掉的时候，其实这个 engine 就不见了、嗯、
追求报酬的 engine 就没了，
这个 engine 就熄火一半、嗯、你知道吗、嗯嗯、所以我觉得科技巨头如果拜登选上，虽然他们最尴尬的是他们都很支持拜登、啊、所以其实这件事很尴尬，但是我觉得如果拜登选上，对科技巨头的未来
影响是有的，
是有，我认为是有。
嗯，好，我们其实录制到现在呢，大家已经聊了，你知道，大概50分钟，但真的很精彩。这一次真的是财经平方，甚至是 M 观点第一次有这种三方，就是主持人加两个一起来讲自己的意见跟自己的看法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觉得意犹未尽，麻烦下方 评论一下，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次还可以继续讨论什么样的主题，然后给不同给各个听众朋友不同的观点。那我想最后问一下两位，还有没有针对这个美国大选有什么意犹未尽，想要表态但没有讲到的呢？
我之前写完第三篇之后，我就很想要一觉睡到11月3号，不要再管任何的民调消息了，但看来是我没有办法。
不可能。对，我相信 Mula 好像这几天也是有很多行程，也是跟美国大选是有相关的。
其实我只是希望说不要歹戏拖棚啦，就是赶快到时候 投票，下个礼拜大家就决定
10月3号就结束就好了，
知道未来要怎么走。我们最怕的就是如果到时候要打很多官司啊，然后要重新验票啊，哇，市场就会很
动荡一阵子。对啊，那刚好我们在录制的这个期间，其实股市的动荡程度也蛮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来看一下说美国大选现在到底会走到什么地步，那市场的股市啊或是这些投资上面会怎么跟着走。我相信可以在 M 观点跟财经平方两个频道上面都继续 follow 我们，你就会知道。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共同制作的特辑哦。那提醒各位的听众，就是美国大选就是最后倒数了嘛，那 M 平方也推出了很多美国大选的文章，所以也可以到 M 平方网站来看。那甚至 M 观点这边 Mula 是不是要讲给听众朋友听一下你们会做什么呢？
原则上我们会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会发布我们最后一版的封关的预测，那所以想要知道的话就可以锁定我们的 Facebook 的粉丝团或者是我们的 Telegram 的频道。
好，那谢谢 Mula 这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特辑，那希望下一次还可以有一起合作的机会。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麻烦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给我们两个频道共同5颗星加订阅。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哦，就是我们的 MN 总经线上学院的120分钟原油黄金投资全攻略的影音课程呢已经正式开课了。那现在开课呢，我们是用很优惠的7折的早鸟价的这个价格你就可以买到。那你买的这个课程你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我们这次课程可以无限次的观看，然后还可以有一个130页左右的 PPT 的教材讲义，甚至我们有一个研究员逐字稿的电子工具书，然后页数也长达130页。所以呢，我们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本集的 Podcast 下方看到我们连结，然后就可以直接上去购买咯。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 拜大家拜拜，
谢谢 Mula。